读出恩典，让我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上一次我们从出埃及记六章的第十节讲到了七章的第七节，到此法老对神的主权和大能还完全没有概念，他问耶和华是谁，我可从来没听说过。好吧，现在就是让他听说的时候到了。通过一系列的神迹，神要告诉法老和埃及人他是谁，告诉他们他才是天地的主，唯一的真神，凌驾于埃及的一切假神之上。正如神在出埃及记十二章十二节所说的，我也要审判埃及的一切神祇，我是耶和华。埃及有三千多个各种各样的偶像，神针对的是他们最核心的那些偶像。在这个过程中，神给了法老很多次叫停的机会，每一次神显示神迹都会问法老，你信了没有。神在我们的生命中也是这样做的，难道神没有在你的生命中做一些毋庸置疑是出于天地的主的神迹，捧到你的面前问你，这次你信了吗？尽管神知道法老的答案是什么，他仍然有足够的耐心给法老足够多的机会去选择。神没有一上来就降下巨大的灾害，而是从显示一个小小的神迹开始的。经上记着，耶和华告诉摩西和亚伦说，如果法老告诉你们说，你们行见奇事吧，你就要对亚伦说，拿你的手杖来，把它丢在法老面前，他就会变作蛇。摩西和亚伦就进到法老那里，照着耶和华吩咐他们的行了。亚伦把手杖丢在法老和法老的臣仆面前，手杖就变了蛇。于是法老也把智慧人和行法术的人招了来，他们本是埃及的术士，也用他们的巫术照样行了。他们个人都丢下自己的手杖，手杖就变了蛇，亚伦的手杖却吞了他们的手杖。有人问，为什么法老的术士也能行摩西行的神迹？他们的能力是从哪里来的？今天在埃及街头，我们还能找到耍蛇的人，他们掐住舌头后面的某个部位，把舌头往后一扳，蛇的全身就会僵直，看上去像是一根木棍。也许这就是当时术士们表演的魔术。另一种解释是，魔鬼有欺骗的能力，可以行假神迹欺骗人的眼睛。当耶稣在旷野中受到试炼的时候，魔鬼曾经把世界上一切的荣华都展现在耶稣面前。魔鬼是有一些障眼法，可以假扮神迹。在马太福音24章中，耶稣说，因为必有假基督和假先知出现，显大神迹和奇事，如果可以的话，他们连选民也要迷惑。耶稣说的显大神迹是不是真的神迹？不是，但是能够迷惑人民，连选民也就是基督徒都有可能被迷惑。摩西的时候也是一样，法老的术士们跑来显示了看上去像是摩西所行的神迹。这些术士叫什么名字？我们知道他们中两个人的名字，亚尼和扬毕。因为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中写道，从前亚尼和扬毕怎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道。不过神的大能可不是这些术士能抵挡得住的。亚伦的杖吞掉了术士的杖，当时的情形可能很滑稽，亚伦的杖其实就是摩西在燃烧的荆棘前使用的杖，他给亚伦来展示神迹。这手杖变成的蛇像是扫地机器人一样在地上游走，遇到一条术士的手杖变的蛇就把它吞掉。我不知道亚伦的蛇的个头是不是也随着吞食术士的蛇越来越大。在马可福音16章中，耶稣对门徒们说，你们可以用手握蛇，喝了什么毒物也不受害，手按病人就必好了。在使徒行传28章中，保罗把柴加到火上的时候，有一条毒蛇藏在柴堆里，突然跃起来咬住了他的手。当地人看到这一幕， 他们都觉得保罗一定是一个杀人凶手，一个坏人，所以毒蛇才去咬他。结果却看见保罗一甩手，把毒蛇甩到了火里，自己却一点没受伤。当地人看到保罗没事，就都改变了主意，认为他是神。保罗就在他们面前为耶稣做了见证。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让我们手拿毒蛇，不是因为毒蛇不会攻击我们，是因为毒蛇不能伤害我们。敌人放出来的毒蛇是我们的食物，我们可以通过吃掉它们得到增长。所以不要被魔鬼的伎俩吓倒，因为神永远克制魔鬼，耶稣已经为我们战胜了他。法老看到术士的手杖被摩西的手杖吞噬，内心肯定有一些惊慌和害怕。他如果够聪明的话，这个时候放以色列人离开，后面就不会有那些灾难了。但是经上记着，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从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于是耶和华对摩西说，法老心里固执，拒绝让人们离去。明天早晨你要到法老那里去，看哪，法老出来到水边去的时候，你要站在河边迎见他。那变过蛇的手杖你要拿在手里，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差我到你这里来，说让我的人民离开这里，好使他们可以在旷野侍奉我。你看，直到现在你还是不听。耶和华这样说，看哪，我要用我手里的杖击打河中的水，水就必变成血，因此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河中的鱼必死亡，河水也必发臭，埃及人就必厌恶喝这河里的水。当时的时间应该是夏秋之际，这段时间中埃及法老经常去尼罗河边祈求和感谢尼罗河带给埃及的丰收，所以神让摩西到河边去等着法老。神的第一个神迹就是攻击埃及迷信中最重要的尼罗河。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尼罗河养育了古埃及，所以埃及人对尼罗河极度崇拜。埃及人的迷信体系非常混乱，所以他们不是用一个偶像代表尼罗河，而是有很多偶像都跟尼罗河有关系。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叫做哈皮，这名字像不像一种狗？我们对哈皮的长相也不敢恭维。在古埃及的浮雕上，哈皮是一个胖男人，但是胸部长得像女人。哈皮是尼罗河洪水的神，一提到洪水我们都觉得是坏事，但是尼罗河的洪水是埃及当时富饶的重要原因。每年夏季尼罗河都会涨水，但是它不像黄河一样变成洪峰形成灾害，而是漫过河岸，平缓地流进三角洲，形成一片天然的水田。而且它还带着尼罗河中的水藻等各种沉积物沉淀下肥沃的土壤。哈皮就是这尼罗河泛水的神，也是丰收的神。另一个更重要的神是 Osiris， 我们之前讲过，埃及人相信 Osiris 像送子观音一样，是赐生命的神，也是农业之神，还是主宰阴世的神，负责复活和轮回。埃及人认为尼罗河本身就是 Osiris 身上的血管，所以神就把尼罗河水变成了血，把给予生命和经济繁荣的河水变成了血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对亚伦说，拿你的手杖来，把你的手伸在埃及的众水之上，就是在他们的江河池和所有水塘之上，使水都变成血。因此在埃及全地，连木器石器中都必有血。摩西和亚伦就这样行了，就像耶和华所吩咐的。亚伦在法老面前和法老的臣仆面前举起手杖击打河里的水，河里的水就都变成了血。河里的鱼死了，河水发臭了，埃及人也不能喝着河里的水了，在埃及全地都有血。神似乎在对埃及人说，你们的宗教是臭的。 你们以为给了你们生命的神，连你们的渴都解不了。与此相反，那真正给予这个世界生命的耶稣，在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他在撒玛利亚对井边妇人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们里面成为永流的泉源，直涌到永生。经上接着说，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有人问，这就奇怪了，神让摩西把手杖伸到埃及的众水之上，所有的江河水塘都变成鲜血了，那么这些术士到哪里去找干净的水，再演示一遍把水变成血的神迹呢？一种解释是根据第24节，埃及人都在河的两边挖地，要得水喝，因为他们不能喝这河里的水，所以新挖出来的水还是干净的。另一种解释是，摩西要把手杖举到江河和水塘之上，让他们的水变成血，在他们还没去之前，这些术士先抢着把水变红了。但不管是哪种解释，这些术士都在做一件很奇怪的事，他们帮着摩西把水变成血。你是埃及法老的人呀，你应该把血变回水呀，但是他们做不到，因为他们没办法违逆神的旨意。亲爱的弟兄姐妹，魔鬼没有办法违逆神的旨意。是的，魔鬼可以显示一些奇事大能，但是他没办法违逆神的旨意。当神说我要来治愈你的时候，魔鬼没办法违逆神的旨意让你病得更重。魔鬼就算要在你身上施展一些伎俩，他也只能跟神一样帮你恢复健康。只有你自己的意志能让你失去这医治，只有你自己的心思意念能阻止神治愈的神迹。所以魔鬼只能通过攻击你的心思意念，让你去做他想做但做不到的事儿，起到他想起但起不到的作用。魔鬼的作为不能违逆神的旨意，不要让他骗了你，跟我一起说，魔鬼你别想骗我。魔鬼，我不上你的当。神要给我财富的时候，你没办法夺走这些财富。神要给我婚姻的时候，你没办法阻挡我们结成眷属，所以我不会上你的当。我会得到神所赐的医治，我会得到神所赐的钱财，我会得到神所赐的工作，我会得到神所赐的婚姻。魔鬼，收起你的小把戏吧，你骗不了我。你可能还会问另一个能绊倒人的问题，那逼迫以色列人的是埃及法老，但是神的实灾惩罚的是所有的埃及人，难道所有的埃及人都有错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实灾不只是圣经故事，而是在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儿。埃及人真的经历了所有这些灾难，难道他们都是罪有应得的吗？这让我想起了未来这世界要经历的大灾难。启示录第16章写道，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和众水的泉源里，水就变成了血。这跟神通过摩西在埃及行的第一灾一样，只是这次不只局限于埃及，而是遍及整个世界。当然了，我们基督徒在这之前已经被主耶稣接到了天家，这就是教会里经常说的被提，但所有不信耶稣的人都要经历这一系列的大灾难。难道不信耶稣的人中就没有一个好人吗？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标准和不同的角度。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来告诉你一个所有人都知道的秘密，没有人觉得自己是坏人。箴言21章说，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所以神不用相对的好坏 来作为标准，神要用的是唯一和绝对的标准，也就是你有没有过过犯，不是人类法律定义的罪 crime， 而是神的律法规定的过犯 sin。 按照这个标准，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诗篇说人人都偏离了正道，一同变成污秽，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其实人每天都会过犯，没有人行得出神的律法。有一个科幻电影里，人类发明了一个仪器，可以把人内心的想法投射到他们的头顶上，就像漫画里的对话框一样。结果这个发明把世界弄得一团糟，每一个人的大脑里每隔几分钟就会有不愿意让别人知道的想法出现。这就是人，这就是圣经中说的血性和肉体的本质。连圣徒保罗都说，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所以对不起，没有耶稣宝血的救赎，每一个人都应该下地狱，都应该接受启示录中七年大灾难的煎熬。同样的逻辑也可以用在埃及人身上。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一点我们千万不要搞错了，神的慈爱是保留给他的子民的，神会给每一个人祝福，每一个人都享受阳光、空气这些普遍的祝福，甚至也有可能会享受到一些神专门为他设计的祝福。神对每一个人都有怜悯，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享受神的慈爱。神的慈爱是专门留给他在万古之先就已经拣选了的孩子们的。在约翰福音中，耶稣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人只有两种，一种是神的孩子，一种是魔鬼的奴隶。要成为神的孩子只有一条路，就是信守神的约，落实到新约时代就是信耶稣。所以选择错误的领袖是有代价的，法老的选择让所有埃及人都遭受了实灾。在实灾中，他们发现与神的意志对抗是一个非常愚蠢的选择。法老有自由意志，他可以选择对抗神，但是他绝对不会赢。他可以刚硬自己的心，但是他会输。可今天在我们中间仍然有人这样做，他们仍然刚硬自己的心，他们就是不相信耶稣，他们就是不愿意赞美神，他们就是不愿意祷告。人有这样的自由，但这是一个他们赢不了的征战。人总是会跟神发生交集，没有人能独自一个藏到宇宙的角落里去终老一生。人总是要跟人打交道，跟神创造的世界打交道，总要选择是顺服神的旨意还是悖逆。你可以在圣灵的指引下选择，你也可以跟随肉体的感觉去选择。这就是保罗所说的。有人说，我就是不信，我按照自己的逻辑生活也没怎么着啊，神也没有拦住我呀，你看我不还是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吗？他们错把神的耐心和忍耐当作是神的默许，就像神给了挪亚时代的人120年来转向他一样，就像神给了迦南人400年的时间来悔改一样。神充满耐心，神总是伸出双手接受每一个回转向他的人。即使是在降实灾的同时，神也仍然向埃及人伸出双手。神说，我伸手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圣经告诉我们，当以色列人最终离开埃及的时候，真的有很多埃及人跟着他们一起离开。这些埃及人融入了以色列民族，守了神与以色列的约，成为了神的选民。有时候，审判和拯救是同一件事的两面，就看你愿意站在哪一边。神把尼罗河水变成血，这对埃及人来说是审判，对以色列人来说却是拯救。2000年前， 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流下了宝血，那血对世界来说是审判，对我们来说却是拯救。在结束今天的讲道之前，我会邀请你跟我一起领受耶稣的身体和宝血。在你做准备的时候，我想讲一个我几年前讲过的故事，你可以带着这个故事在你内心产生的共鸣领受圣餐。请你打开脑洞想象一下，那是一个周五的傍晚，你在下班路上听到收音机里播报这样一条消息。在印度的一个小村子里，医生发现了某种新的病毒，不是流感，但是已经有三四个死亡的病例了。你没有太留意，但是到了周日，你从教会回来的路上听到收音机里播报，死亡人数不是三个村民，而是三万人。新闻联播说，中国传染病控制中心已经派人去印度观察了。周一早上，这已经成为重大新闻了，不光是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都报告了死亡人数，网上、电视上、收音机里都在谈论这件事，各国的元首都发表了声明，为被病毒感染的人祷告。不久之后，美国宣布封锁边境，所有从印度、巴基斯坦乃至任何一个有病毒案例的国家飞来的飞机都不能在美国降落，中国和欧盟也迅速跟进。当晚，你在网上看到视频，北京有一位妇女哭着告诉记者，她的爱人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她也感染了这病毒。医生说，感染这病毒的人第一个星期没有任何症状，但之后就会发烧、打寒战、呼吸困难，最终死亡。第二天，政府宣布所有国际航运停飞，所有人在家隔离，但还是太晚了。这神秘的病毒席卷了河北、广东、山东、云南，乃至全国。疾控中心日以继夜地在寻找抗体，但是还没有找到任何有效的方案。三天后，卫健委宣布，科学家们已经找到了研制特效药的途径，但是需要某一种特殊的还没有被传染的人的血液做培养基，所有的人都要立刻去医院验血看是否合适。你带着全家来到医院，门口已经排起了几条长龙，护士们忙忙碌碌扎每一个人的手指滴血，然后让他在原地等候。医院门口到处都是人，却没有什么声音。终于从医院里跑出来好几个穿白大褂的人，他们面色兴奋，挥舞着一个夹子，其中领头的人大声地叫着一个名字。这时候，你的儿子拽着你的衣角说，爸爸，是我，他们叫的是我。医生们要把你的儿子带进医院，等等等等，你坚持说，你一定要跟进去。医生们同意了，他们把他带到一个病房，做了更多的检查。一个医生跑过来，难以抑制他的兴奋，他说，我们还在等疾控中心最后的确认，但是我们相信你儿子的血可以，他的血纯洁干净，符合所有的条件。又过了十几分钟，走廊里响起了踢踢踏踏的脚步声，一大群医生和护士跑过来，他们互相拥抱、跳脚、流眼泪，甚至有人笑出声来。这是你一个星期以来第一次看到有人这样欢乐的笑。他们中看起来最年长的走过来握着你的手说，谢谢你，你的儿子的血是完美的，我们能用他的血来研制出特效药。等这好消息传到医院外面的时候，街上的人群开始欢呼庆祝，有的人大哭，有的人大笑。过了一会儿，走来几个穿制服的人，把你和妻子请到一间办公室里说，我们没想到会是一个小孩子。他们拿出一份文件给你签字，说，请你同意我们用你孩子的血去救所有被病毒感染的人。你正要签字，但突然看到文件有一处空格， 后面写的单位是毫升。你抬起头来问，你们要多少毫升血？有个老医生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们没想到会是一个孩子，我们所有的都需要，我们讨论的是拯救整个世界，我们真的需要全部。能边抽血边输血吗？我们需要纯净血，任何血掺进去，你儿子的血就没用了。请你相信，我们有办法，肯定就做了。请你赶快签字吧。在泪水和沉寂之中，你签了字。医生问你，在我们开始之前，你要不要再跟孩子说几句话？他们带你来到手术室，你的孩子坐在床上。爸爸妈妈，怎么回事啊？你拉住他的手说，你爸爸和妈妈爱你，如果不是必须的，我们绝不会让任何不好的事儿发生在你身上，你能明白吗？孩子点点头。你的妻子抚摸着孩子，说不出话来。这时候有个医生走过来说，我们得开始了，全世界的人都在死去。你和妻子在泪水中被医生和穿制服的人簇拥着离开了。当你走出病房的时候，你听到孩子在身后喊，爸爸，爸爸，你为什么要离开我？一周之后，在儿子的葬礼上，有些人在家睡觉，有些人去湖边休假，有些人花了几分钟稍作感谢。在葬礼上，你想对全世界呼喊，这是我的儿子，为了救你们，你们难道一点都不在乎吗？怎么能这么冷漠呢？这就是一个父亲，将心比心，这就是天父的心。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相聚，因为我们在乎，我们在乎，我们知道，我们要宣告，我们要把这福音传播下去，在我们的内心坚固，在我们的孩子们心中启蒙。让我们来一起领受主耶稣为了我们牺牲的身体和为了我们流出的宝血。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请拿起主的身体跟我一起说，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用身体的破碎祝福了我们，因你所受的鞭伤让我们得到完全的医治，因你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完全的平安。我们相信你身体的大能，相信你的医治，领受你赐给我们不同于这个世界的平安。我们纪念你，感谢你，领受你的身体，是奉耶稣的名，阿们。请弟兄姐妹领受主的身体。现在请举起耶稣的宝血跟我一起说，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用宝血洗净我们，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成为神的义，我们必因公义得坚立。凡聚集攻击我们的必在我们面前扑倒，凡攻击我们的器械必不被利用，凡审判是兴起攻击我们的蛇，我们必判他们为有罪。这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是耶和华所说的。我们感谢你的宝血厚厚地涂抹我和我的全家，以及神为我们成就的一切人和事上。我们赞美耶稣，感谢耶稣，也期盼耶稣的再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领受，阿们。请弟兄姐妹领受宝血。愿耶稣的祝福降在你们身上，他的平安与你们同在，喜乐健康富足在你们的生命中。让我们在他里面欢喜快乐，哈利路亚，奉主耶稣的名，阿们。